姐妹晚安。我继续的看约翰一书，约翰一书第二章。如果你还没拿过我们的讲义，二楼正堂前方还有，可以来拿，现在来拿吗？今天我们看约翰一书第二章。上个礼拜我们读到十五节到十七节，你再把它读一遍好吗？十五到十七节，不要爱世界和世界上的事。人若爱世界，爱父的心就不在他里面了。因为凡世界上的事，就像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并今生的骄傲，都不是从父来的，乃是从世界来的。这世界和其上的情欲都要过去。唯独遵行神旨意的是永远长存。接下去约翰提到一些话，我觉得有可能也跟这个爱世界有一些关系。我来读：小子们啊，如今是末时了，你们曾听见说那敌基督的要来，现在已经有好些敌基督的出来了。从此我们就知道如今是末时了。他们从我们中间出去，却不是属我们的，若是属我们的，就必仍旧与我们同在。他们出去，显明都不是属我们的。你们从那圣者受了恩膏，并且知道这一切的事。我写信给你们，不是因你们不知道真理，正是因你们知道，并且知道没有虚谎，是从真理出来的。谁是说谎话的呢？不是那不认耶稣为基督的吗？不认父与子的，这就是敌基督的。凡不认子的，就没有父；认子的，连父也有了。24到27节，我们一起读。论到你们，务要将那从起初所听见的常存在心里。若将从起初所听见的存在心里，你们就必住在子里面，也必住在父里面。主所应许我们的就是永生。我将这些话写给你们，是指着那引诱你们的人说的。你们从主所受的恩膏常存在你们心里，并不用人教训你们，只有主的恩膏在凡事上教训你们。这恩膏是真的，不是假的。你们要按着恩膏的教训住在主里面。后面两节一起读。小子们啊，你们要住在主里面，这样他若显现，我们就可以坦然无惧。当他来的时候，在他面前也不至于惭愧。你们若知道他是公义的，就知道凡行公义之人都是他所生的。在这里约翰用了一个字眼，就是这个恩膏。我们有恩膏，有圣礼的恩膏，恩膏的教训。在圣经里面，这是在提到一个膏油，就是犹太人他们用橄榄油制作成的膏油。我不确定，他们有的时候好像是稠状的，就是液体状的，也许有的时候是一种膏状的哈，所以我们中文把它翻译作膏。可是因为圣经里面有时候提到这个膏油，又是像油一样可以抹在人身上或者倒在人身上，所以我不知道犹太人也许他们两种都有，有的是像比较浓稠的液体状的，也有的就像膏状的哈。那圣经里面很多次用油，这个橄榄油制成的膏油或者橄榄油本身来讲到圣灵的工作，而且要用来膏人的，用来膏人的这个膏油，应该是最橄榄油里面最上等的部分，最上等的成分啊。因为要特别用来，要遵从神，也要尊重人的这个膏油。在旧约时代，耶稣来之前的旧约时代，有一些尊贵的职分，特别有三种职分，都特别提到他们要用油来膏抹，一个就是祭司。一个是君王，还有一个是先知，这三种职分都要用油膏抹，对吗？你看祭司承接圣职的时候要用油膏抹他，他不只要经过牲畜的血，那代表救赎，还要经过膏抹， 这个很要紧的、啊。有的人讲到救恩啊、不够讲到这两方面呢、啊。一个是宝血，耶稣的血，借着祭牲的血来赎罪，这个是差不多每一个民族都有的东西。好像自古以来，人类多少知道要赎罪必须流血啊，因为我们的罪带来死亡，可是要有别的血流出来，来代表一个代替，一个代赎啊。所以，自古以来我们都明白这个，可是我们都知道这些血流的牲畜的血，都只是一个代表而已。我想我们中国人也都懂这些事，所以宗教的事都要献祭，所以像我们的祭牲，你看牺跟牲两个字都有这种羊啊牛啊的字在里面、哦、来代表、他们献牛跟献羊啊。可是这些我想就是我们中国人 古人也都明白，那个并不真的能够赎罪，因为我们需要一再的做。所以圣经很明确的讲，是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他是没有罪的，他来流血啊，才真正能够赎罪，一次而永远的成全这个救赎的工作。所以我们今天不需要再这样。有一首台语圣诗说：“免阁献祭赎恩下，因为耶稣已经献羔羊。”就是不用再献这些祭祀啊，摆设宴席啊，做这些事，因为耶稣已经献得够了。那这个是宝血的救赎。可是在圣经里面不是只讲到这个，当人借着耶稣的血，能够祭牲的血，能够得着赎罪之后无论是旧约时代的会幕里面各种物件，或者是这些献祭组织献祭的祭司们，都是一样，他们经过血的救赎之后，他们接下去都要做一件事，就是要用油来涂抹啊，而且涂的时候有一些象征性的部位，他们要涂在他们的右耳垂上。这是很有趣的事，当然右边就做一个代表哈，可是耳垂我想那个有一个意思，就是他们耳朵是献给神的。我特别觉得这个很好哈，他们要把膏油涂在右手大拇指上面，又要涂在右脚的大拇指上面，这个代表我们的行动作为都要是归于神的。可是我觉得先涂在耳朵是对的，因为你必须先有一个受教的耳朵，你才你的一切的所作所为才会真正的合神心意，并不是说一个人认识主以后就卷起袖子要为神大干一场就是对的。不，我们想要遵循神的旨意，可能最先需要学的是能够倾听神的声音，对吗？所以我想这个是祭司要涂膏油在这上面的非常宝贵的含义。所以你看这个代表了人不但借着牲畜的血得了救赎，而且这个膏油涂抹好像要有神的灵在他们的身上，有神的生命，有神的性情，也可以说有神的职数，神的特质要放在人的里面。所以人不是只被救出来，人还是人，神还是神，不是的，是神想要他蒙了救赎的人能够有他的生命在他们里面，他们可以跟神的性情生命有份，事实上会跟神的永恒有份。所以我们说我们信主的人可以得到永生啊。所以这个就是像这样，所以圣灵赐给我们要把这一件事成全在我们的身上，而圣经用膏油来代表这一件事情。在使徒行传十章三十八节，如果你可以翻到也很好。使徒行传十章三十八节，彼得向着外邦人讲道的时候，他提到耶稣，他这样讲，我们一起来读好吗？他说：“神怎样以……来看这里，重来。神怎样以圣灵和能力告拿撒勒人耶稣，这都是你们知道的。他周流四方行善事，也医好凡被魔鬼压制的人。”因为神与他同在，所以这里把圣灵和能力 用了这个字眼说拿来告耶稣哈，所以跟高友跟这个我们讲的这个是有关的哈。我们回到约翰一书第二章，这里我们中文大概觉得只用高一个字好像单薄了一点，所以我们加了一个字在上面，这个原来约翰没有用的字叫做恩高，恩高，恩高的教训，恩典的高某，这个不是原来约翰讲的，你在圣经里面凡是看到旁边有小点的表示原来没有那个字，是后来翻译圣经的人觉得那样似乎比较通顺，有的他们也许觉得比较优美一点，他们就加上去，可是为了让大家知道原来是怎么说的，他们就加了一个小点，加了一个注解。我想说这个高母是恩高也是对的，那个确实是神的，出于神的恩典。那上个礼拜我们讲到前面那几节讲到不要爱世界，我觉得这两件事情是相关的，一个是属于这个世界，一个是属于神。那因着这个高母会使我们跟世界区分出来。我记得我大学时代我的辅导是一个英国的宣教士巴托森牧师，他是我们那个时代很少数我们能够遇见又传讲关于圣灵的工作的神的仆人，所以我们那个时代有在台湾各地有许许多多的学生年轻人是借着这位弟兄听见关于圣灵的工作，而且他教导的很清楚，本着圣经教导这些事情，所以我们借着他得到很大的帮助。事实上我们因着这些教导在我自己学校的团契就有一些弟兄姊妹因此经历了圣灵更丰富的工作。其实最起都是从我的妻子开始，她因为听见这些教训，她就立志要更多的祷告寻求，每一天至少花一个小时专心的祷告。过了几个月，主用圣灵给他施洗，他回来在团契里面做见证，很多弟兄姊妹就受吸引，有的人是过去小时候在他们的教会里面经历过，所以借着这个就更新了他们的经历，所以他们再一次回到这个经历上面，也有的人从来没有听过，他们渴慕，后来他们就得着了。在那个时候一直到现在，我常常觉得那一段时间我们学校的团契经历了一个小小的复兴。所以那个时候我们借着这位弟兄这个辅导听见这些事，而且经历一点圣灵的工作。我记得有一次，因为我跟他很亲近，我们很熟，那时候他也看我好像是在台湾他最要好的朋友之一，我前几天才跟他见面，他现在负责另外一个跟中国有关系的事工的负责人。那我记得我在学校的时候我做团契主席，有一次我问他，那个时候我大概正在读弥陀生弟兄写的不要爱世界这本书，所以那个时候我满脑子想的都是不要爱世界我们并不爱世界，读那本书并没有对我们是好像一个光照提醒不要爱世界，并没有，而只是一个印证，一个确认说我们就是这样。可是因为我们整天想这些事，有一天我就问他，老八哥，我们都叫他八哥，你什么时候开始对付世界的？我们那个时候年轻人就会问像这样的问题。这位我们的辅导就很快回答我，他说我在读大学的时候被圣灵充满的时候。我也相信是这样，一个人一旦遇见主，他尝过主恩的滋味，他尝过主的味道，或者说尝过天的味道，他再也觉得属世的事情没有什么意思了。一个人真正的不要爱世界，不是因为听一个道理讲说你不要有世界的样子，你的服装，你的谈吐，你用的音乐，你的做什么事，不是这样，不是从这里开始的，那是一种味道。我们上一次讲到世界是一种味道，是一种灵，是一种气氛，一种氛围，对不对？同样的就像味道一样，一旦你为什么会有些味道你不喜欢？因为你闻过好的味道，对不对？如果全世界都是一样那种不好的味道，我们就不太喜欢它了。这是我们中国人很懂得的事情，他说入自然之事，久不闻其香。入什么啊？鲍鱼之什么之事，是吧？入鲍鱼之事，久不闻其臭，是不是？所以我们如果 比方我们看有一些人，他们辛苦的工作在做那种，比方我们叫做我们小时候叫做肥水的车子，肥水就是帮人家清那个化粪池啊，像这样，整天都是那些味道，我们就觉得他怎么受得了？可是其实有可能你在那边一段时间以后，你就不是说你完全闻不到，可是你就没有像别人以为的那么严重。我有一点懂这个事，我在当兵的时候做过这种事，我们那个时候叫做种菜公差。不过你去种菜就一定要用那个施肥，他们施肥才没有去买什么肥料，就要去挖那个化粪池然后去浇菜这样。所以我有一点知道这一件事。那所以就是像这样，如果我们的味道会因为这样习惯，那我们怎么可能分辨那个是不好的味道？一定因为你闻到好的味道，对不对？就是像这样，圣灵来不是给我们一个道理而已。如果给我们一个道理，那我们在想不要爱世界，就开始分析那到底怎么样是爱世界，为什么这样是爱世界，我们有很多的争论。不，那是一个味道，你一旦尝过天恩的味道，你面对我有一些事，你很自然就觉得那个不好。所以我上个礼拜提到很多事情不是像一些人讲的一定是穿什么呢，像什么样式才叫世界，不见得。因为对那个人而言，他如果穿那个，他觉得那个味道是不是属天的，是爱世界的。同样的穿着对另外一个人而言，他并没有这种感觉，重点不在那里。当然有时候我们需要为了别人要留意这些事情，可是关于这一件事，我想一旦我们真正的尝过天恩的滋味，我们很自然就更能够分辨这些事。我想在这里也是这样一个意思，如果我们有真正属天的恩膏，很自然的我们能够知道什么样叫做不要爱世界。弟兄姊妹都知道，我18岁的时候认识主，遇见主，我刚考上大学的时候，那时候我就真实的遇见主，不是因为一个道理吸引我，也不是因为我寻求，后来懂得了一个信仰的道理，接受，并不是这样。我就是遇见耶稣是很真实的经历，因为我是一个最没有宗教意识的人，从来没有什么寻求的心呢，只是跟着同学一起玩，一起读书，他们去教会邀我去，我就一起去，他们要受洗我就一起受洗，就是这样。可是后来主真的得着我，他遇见我，我想用现在的话语，我就领受了这个恩膏，也就是我遇见了主，我被圣灵充满。虽然就今天回顾的时候那是一个小的经历，可就当时而言，当时当然小的器皿，所以很容易充满，我想那个时候我真的被圣灵充满，我们的心没有那么多的外物，所以越年轻好好的跟随主越好，你还没有太多的东西需要排除掉，所以你能够更好的更单纯的被充满。我那个时候就是这样，我并不明白那是怎么发生的，可是好像一瞬间我成为神的儿女，而且好像知道耶稣就在我的里面，我感觉到神的同在那么真实，那实在是我们的灵魂的归宿，因为当我这样的时候，我没有觉得说好像我来到一个新的地方，什么都是新鲜的，很奇怪，我不太有这种感觉，我觉得那好像已经是我很多年就在那里似的，好像那本来就应该是这个样子，差不多可以说我几乎记不起来那以前是怎么过生活的。事实上我还要到服侍主好几年以后，因为服侍别人，才有一天，我记得我服侍主好几年以后才第一次有一天回头想，忽然想到说，如果我没有信主，我晚上都来干什么？我晚上能干什么？学生放了学或者上班的下了班在家里要干什么？我们就会充满了感恩，知道主让我们有生命、有意义、有生命的方向是多么奇妙的事。那个时候我没有想那么多，就很自然就滑进去了，感觉到神的同在，我生命里面有泉源，不再觉得孤单，不再觉得孤寂，不再觉得彷徨，不再觉得空虚，我像王的孩子一样胆敢进到神的面前来。那个时候其实我都不懂这些道理，如果那个时候有人告诉我说 神是大君王，你像王子一样可以到神的面前去。我一定说就是像这样，可是那个时候没有人跟我们讲这种道，所以我们没有把自己所经历的跟这些圣经里面的话相配起来，但是我们实际上经验这些事，然后来到神的面前，我们觉得那是尊贵的事，我们就觉得自己不配，又觉得自己尊贵，就在这种看起来矛盾交织里面，我们就这样成为基督徒了。我不知道你是不是这样，一方面又经常的觉得自己是污秽的，连我们的义都像污秽的衣服，所以我们就常常觉得需要耶稣，经常到他面前，会在他面前流泪，不一定是因为做坏事才要悔改流泪，不是的，而是就是觉得需要他，感觉到他恩典。可是另外我们就经常觉得很尊贵的样子，我们可以进到神的面前，我们那个时候就是像这样，有一些东西就很自然的就脱落，也有一些东西很自然觉得我不要继续那样。其中一个很要紧的事，就是开始对于有一些说话所说的话，我开始觉得好像神没有要我这样，神不喜欢我那样。其实我没有说什么不好的话，我们并不是讲一些脏话，或者讲一些说人的闲言闲语，或者讲一些很粗鲁的话，并不是，我们谈普通的事情，有的谈的还是蛮有意义的事。可是好像神就是要管理你的舌头，你必须你的说话在他的掌管底下。当然今天后来我明白，如果有一天我们要替神说话，如果你不是先嘴唇得洁净，你怎么样替神说话？难道是换一个说话的题目就可以替神说话吗？当然不是这样，圣经里面那些先知都不是这样，他们的嘴唇必须先被炭火烧过，要得到洁净。我们那个时候就是这样一再的一再的，不是一次而已，而是一再一再的这样，直到那个成为习惯。思想也是这样，那更是旁边的人并不知道的事情，你并不是做给人家看的，也不会有人去管你这一件事，谁知道你心里想什么，对不对？我们从小又不是一个太任性的人，不会说心里想的事情立刻就表达出来，总是会修饰一下才表达出来的。我们都懂得这些事，即使看着一个人觉得他很讨厌，也不会立刻说出来，对不对？可是就是那样的事，只有神知道的事情他也要对付。我不知道那怎么发生的，可是后来我读到这个话，我明白那是什么意思，这叫恩高的教训，对不对？就是借着圣灵的膏抹，有一个天的味道在你的里面，你自然觉得有一些东西是龌龊的，是低下的，是不值得你花功夫在上面的，你也不要活在那里面，就是像这样。我们那个时候就是像这样，就是那样，我们不再为自己而活，也不再为世界而活，我们就觉得要为神而活。这件事是一起头遇见主就发生的事，可是以前我跟大家讲过，这个在我身上不是一次发生而已，好像神想要把这一件事变成一个雕刻成一个样子，一个深深的刻痕放在我们的里面。所以我记得那一段日子可能有相当长的时间，也许有一两年，我经常不是每一天呢，可是有的时候会一大早就起来，没有想要睡觉，就充分的醒过来，然后因为一大早天还没有亮，带着一本小圣经就走到校园，走五分钟就走到校园，校园 有路灯，有一条很大的大道在那里，飘到一条路，可是没有什么人，当然没有，几乎没有任何人在那里。现在有一些这种地方还比较有早，一大清早有一些伯伯妈妈跑到那里去运动做什么，那个时代很少这样，那个时代很少有这种事，可能那个时代比较多人自己前面有一个可以这样做的事比较省，也没什么那么多，像今天那么多小公园什么可以去，所以那个校园里面没有什么人，所以带了一本圣经 不一定读它，可是就在一边走在那里祷告，有时候坐在那个路边，在那边在校园里面在那边祷告，多半的时候我都是在哭泣，那个哭泣就是好像一波又一波的神的爱，就是要你，就是要完全为耶稣，就是要完全为耶稣，就是要完全为耶稣，就是像这样。那我们本来一起的就已经要完全为耶稣了，可是好像主要我们一次又一次的这样，直到那个生命里面再不会有别的事情，就是像这样。而且我想那些眼泪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作用，让我们的心田变得柔软，所以一读神的话，一聚会听神的话，那些话就是立刻栽种进去，你不会发现没有多少会掉在路边的，听多少就进去多少，所以我们很快就圣经蛮熟的，就是不读也会圣经蛮熟的，何况我们还读，因为我们光听什么就三米的屌屌啊，那样无论听到什么什么就粘在你的身上，我觉得那个是多么蒙福的日子。新的一年我跟大家讲，你也许不像我们当年那么年轻那样很纯洁的时候就得着，可是你还是个下功夫，让神的道像这样真正的进到你的生命里面。就因为这样，好像世界就在我们背后，没有特别去想，我们从来没有经历，我个人从来没有经历过说啊，在那里挣扎，这前面是一个是我们原来的前途，我们那时候读物理的人都是以诺贝尔奖为目标，其实那种幼稚的想法，不知道在自己在想什么，但是就是很认真的往这一方面去想。可是什么时候变成完全这些东西好像没有经过一个实体，说有这个东西，有一条主的道路，我要怎么选择？后来觉得主呼召我，然后流着眼泪来顺服。我从来没有经过那种事。我们那时候流泪不是为了要这样顺服，而是本来就是顺服的。这些早就丢在后面，不知道什么时候丢在后面了。我知道那样会叫一些人失望，我也不是完全没有意识到，可是那个时候我没有想那么多。我想那个时候我蛮伤我妈妈的心的。我妈妈在这个家族里面受过一些人欺负，不是我父亲了所以她当然很想要她的儿女能够出人头地，能够扬眉吐气。我们那种年轻的心哪里会想到这些事，虽然我很爱我妈妈，也都知道她经历过这些，而且那时候这样遇见主不会这样想到。可是弟兄姊妹，我跟你说，我们每一个人，你应该相信神会负每一个人的责任。我不是叫你故意的，好像没有孝心，不是这样。我想我应该算孝顺的人，就是像这样一个蛮孝顺的人，还是会有那种不明白而伤母亲的心的时候。可是我觉得那个其实对我母亲是一个很大的祝福。我们的主也曾忍心的让他的母亲受过这种苦，对不对？对吧？他一出生就有先知清楚跟玛利亚说，这孩子被立要叫许多人兴起，许多人跌倒，你的心也要被刀刺透。很多妈妈都是这样，所以在天堂我们常常说，在天堂很可能最多的一种人就是妈妈们。很多母亲们都曾经付过这些代价，那些我们所注意的到远方去做宣教士那些人，他们也许做出了亮丽的成果来，我们相信他们将来在天上有很大的赏赐。可是我常常会想到，在他的家乡，他的父母有可能得着的赏赐不会少于他们，因为他们有可能付更多的代价。有许多当年有许多西方宣教士的父母，看着自己所爱的儿女到了远方去，也许好几年后才会再回来，回来之后要再分离是特别的不容易。可是他们常常忍着心告诉他说，你不要管我们，你应该顺服主再去。那样的心，那些父母将来不得着神的赏赐，我会觉得很奇怪。他们一定会得到神的赏赐的。我想那时候我的母亲他们也是这样。我很高兴后来的发展，我的父母刚开始会对于我 所走的路有一点这样子的不了解，也因此受苦。可是后来他们自己认识了主，他们不但不再这样，而且非常以此为荣，也看出这里面充满了神的恩典。如果你能够看远一点，你就不会为了一时的事情而退缩。很多年来我们都认识一件事，就是一旦有一个人真正看见对的好的事，看见真理，总是不会大家自动都跟随的，不会。而当你要勇敢的走上去的时候，总是会让一些人不愉快，甚至得罪一些人，甚至好像你会觉得好像对不起他们似的。可是如果那是正确的，你就应该勇敢的走上去。我自己还有我们知道很多很多这样的例子，当一个人真正的勇敢的走上去的时候，总有一天另外那些人会跟上来。如果你因为不要使他们难过而不走上去，不会的，他们不会自动跟上来的。我看过像这样的人，可是所有的人都是这样。我记得以前王明阳弟兄讲过一个例子来说明这个很好。他有很多年住在阿里山的半山腰，蛮靠近山脚的一个地方叫出口。他说他们那里以前大家都是种稻子啊，种一些东西。后来有一个人觉得种这些东西在这里好像不是最合适，收成不是很好，他就有一个新的想法，就开始种茶。人家就笑他，茶能吃啊？哦，而且你种茶谁给你买茶啊？反正以前那种经济的观念，他们就笑他。可是那个人蛮执拗的，他就是还是种啊。第一年、第二年可能还是一直被笑，后来他成功了，他们种的茶成功了。今天你如果去那里看，到处都在种茶，可能你要开始担心不够有人在种稻子了。所以总是有一些人要勇敢的走上去，别人就会跟上去，对不对？如果走的是对的道路，在真理上更是这样。所以我想那个时候我们就是像这样。当然我常常需要多做一点说明，就是那个时候因为我一认识主，这个圣灵的恩膏就让我觉得我就是要成为一个传道人。可是不是每一个人是这样，也不是只有这样才叫做全心为主了。我很喜欢举另外一个例子，就是我班上的同学，很多人认识他，郭瑞莲姐妹，她现在是台湾的物理学学会的会长，在清大也在台大的物理系教书。那她是非常杰出的科学家，也在贝尔实验室很杰出的科学家。我常常说她的等级是像得诺贝尔奖那种等级，她是我们班上第一名毕业的，是一个女生。大四的时候我传福音给她，她我没有想到她完全没有抵挡，她就当场就跟我一起祷告接受主。很多年以后，就是两三年前，她来我们这里讲话，我才第一次听她做这个见证。她说那一天晚上，我传福音给他那天晚上，他回到家里，他就心里觉得有一种东西在里面。他对自己说，我一生要在物理上面来侍奉神，来荣耀神。其实他没有真的是这样。他毕业之后到美国读书，很认真，在他的工作上也很有成就。他们两夫妇又没有小孩，所以常常住在实验室，跟我一样献身的。我就像我没有小孩常常住在教堂一样，他们就常常住在实验室，然后就是这样。可是后来他们在美国几年之后，有一天主做工借的一件事，他才真实的回到神的面前，才恢复那些事当年的对主的经历，而且献身给主。但是他仍然在他的专业上服侍主，我相信他跟我一样都是全然奉献的。我们可以这样，这才真正的人生。我们在地上做的事都只是像演一场戏，你做什么职业都并不是永恒的，可是你同时有另外一件事，那才是永恒的，就是为神而活。神在我们每一个人身上有不同的样式，有的像我一样成为传道人，一定不会很多人，那么多人做传道人，谁来 谁来坐在下面听人讲道啊？所以不会，你放心好了。可是你应该羡慕这个，就是保罗告诉我们的。我那些同学他们在多年在美国有成就之后，有一次我们在San Jose聚集，因为我去他们就听说我去他们就在那，有些同学就彼此相约，就我们就一起吃饭。在吃饭的时候有好几个同学，他们都已经有一些成就，他们跟我讲，我想他们是诚心的，他们说你走的路是最好的路。我没有跟他们很客气说啊，没有啦，你们才是最好路，没有，我完全同意他们说的。当然我们也很骄傲的方式说这个，可是我完全同意他们说的，我走的路当然是最好的路。可是如果你神让你在专业上面侍奉主，那对你来讲也是最好的路。可是如果在我们中间也有的人，或者在你的儿女中间有人有孩子，他们听见一样的声音，听见一样的呼召，能够成为一个侍奉主的人，主也把他的托付他的恩赐放在这样的人身上，你应该觉得那是多么荣耀的事情，多么奇妙的事。那个时候我们每一天早上就只有一件事，就是要专心寻找耶稣。你遇见过这恩膏，你不会有什么东西让你满足的。我们不是早上起来听一个愉快的音乐，没有，我们从来不这样想。我们也不会说来看一本有趣的书或者这样，都不是。我们每天早上起来就是来寻求最叫我们满足最奇妙最甜美的事，就是耶稣，就是这样。有的人说耶稣本来就在你里面，那么没有信心，我们就是有信心才这样做的啦。如果没有信心，我们就去书本去别的地方找了，就是有信心知道他能够满足我们一切的需要，所以我们去寻找那位看不见的耶稣。每天早上我们都是这样，那不是被人家要求说哎，请你参加青少年团契辅导说每一天早上要祷告哦，要读圣经哦，不是，我们不是被人家这样要求才这样做的。你们若尝过主恩的滋味，就必如此。彼得这样讲，对不对？我们才讲过的彼得前书第二章，他说如果我们除去那些世上的东西，就要爱慕那纯净的灵奶，像才生的婴孩爱慕奶一样，叫你们因此渐长，以致得救。后面说你们若尝过主恩的滋味，也必如此。如果你真的尝过那个味道，就会这样。每一天你就寻求读神的话，寻求他的同在。你有没有这样？我们可以祷告求主吸引我们，好不好？主啊，愿你吸引我，让我们能快跑跟随你。我们有时候唱了一首诗歌是主啊，你吸引我，我就快跑随你。那是唐崇荣牧师写的。这个弟兄他虽然有的时候讲一些道有一点粗鲁，尤其他不那么喜欢灵恩运动，可是他还是我最敬佩的传道人之一。他对于那些神学的思考对许多事情的思考，我想他不是只有用他的悟性，他的心灵是非常丰富的。我知道为什么一个写得出像这样诗歌的人，我想他过一个亲近神的生活，就是像这样一再的被神的同在所浸泡着，我们整个的心思，我们的想象力，我们的悟性，我们的记忆，我们的感情都常常这样被浸泡着，那就是我们在地上最有价值的生活方式了。可是我们不是只有里面这样寻求，一旦这样，你很自然外面有一些东西就会被对付。我会发现那个时候有一个最明显而且最难对付的其中一件事，就是年轻人都会有的事情，就是男女感情的这个吸引。那是很自然的，我们那个时代都是很青春的时代，旁边有很多很棒的女孩子，所以你当然会受这些吸引。我们那个时候当然不是被一大堆人吸引， 我们有心要跟随主，很自然的主会把我们带到他所要安排的人面前。 我一直相信这些事，那时候也确实是这样。我初看见我的妻子，那个时候第一次见面的时候，我就觉得这个人是主为我预备的。可是我们并没有去追求他，去整天在一起，我们并没有。我不会讲为什么会这样。虽然那时候我们的辅导跟我们说，你们不要交女朋友，你们这些同工不要交女朋友，大四的时候可以5%，我不知道他5%是什么意思，我也从来没有问他什么叫5%。可是我不是因为他这样说，因为我远在他这样说之前，我们很自然的就里面有一种东西让你不觉得想要做这件事，你的感觉是在那里的，可是不觉得要有什么行动。事实上会觉得要有一个约束在心里面。很多年以后我回头看，我更能够明白当时那些事有多么宝贵的意义。那些事在我们生命里面带来的造就是没有什么可以相比的，而且如果我不是在那个时期学这个功课，我也永远错过学这个功课的机会。或者说没有办法学得那么样深刻。想想看，一个十几岁20岁的孩子能够学习约束自己的感情，你可能不知道那是多么大的神迹，多么大的奇妙的事。如果你看过一些青少年怎么样卷进各种情绪或者情感爱情这些风暴，你可能就会同意我的话。能够不是因为别人约束他，不是因为你爱的人不爱你所以你失恋那种挫折，不是，是我们可以进行却觉得不要，神没有要我们这样，也不是别人父母加注我们说你不可以，并不是。我那时候我爸妈从来没有跟我说你不要交女朋友，他们好像不太没有管到我这么细的事情上面，因为我并不在他们身边。可是就是这样，你就是觉得要受对付。我有差不多4年半的时间，三年半的时间，从我认识我的妻子，也觉得他是主有预备之后，我有3年半的期间我没有跟他交往。我们唯一有的就是在教会或者团契里面大家在一起的时候，从来没有个别在一起。那个学的功课是非常宝贵的功课。我没有要每一个年轻人都跟我完全一样，可是我还是有时候提醒他们要学会约束自己，这些那个所学的功课是非常宝贵的。后来神的时候来到，他做得非常的好。另外钱财名声地位也都被我们放在脚底下。你们听我讲过，当我这样遇见主的时候，是我在进大一之后，过了好几个月之后。我进大学在大一的时候不久，我们就有学长来找我们说，有一个社团，小社团，不是那种很大的社团，有一个小社团要改选总干事，他们推举我出来要去竞选，跟另外一个同学竞选。所以我们就在校园就贴海报啊，就做这些事。其实我们不懂这些事情，都是旁边人来帮我弄。因为那个时候我大概在他们那群人中有一点点名气，所以他们想推我出来大概会选上。可是没想到就在还没有投票之前，竞选的最火热的时候，就好像类似我们竞选就是选举快要到前一两周的时候一样，最白热化的时候，我就在那个时候，差不多那个时候遇见了主。也许比那个更早一点，可是无论怎么样，那一段时间就开始不知道为什么，因为从来没有人跟我讲过这些事情。可是我一想起这一件事，我就有一种恐慌。我一想起如果我 我那个总干事选上，我就有一种恐慌，你知道为什么吗？这就好像我已经答应了一个大公司要去他那里，可是现在原来的公司好像我还有一个责任在那里，我怎么办？如果这个没有放下来，我怎么样进那个大公司？这个比喻不太完全了，可是有一点类似像这样。因为我觉得我的心已经完全不在这上面，是另有归属，我有一个永恒的方向。那个时候我旁边的没有一个人能了解这个，我如果讲给我那些包括带领我信主的弟兄听，他一定笑我，他一定觉得基督徒也都可以做这些事，而且还应该把它做得更好。我同意，那个时候我们学校的代联会的主席，就学生会的主席，就是一个基督徒。可是主给我的恩高的教训就是不是这样，就是必须顺服。可是我不知道怎么办才好，那时候才刚认识遇见主，根本不懂，连祷告都不懂的，也不知道要怎么办才好。我的个性也不像是会去跟人家negotiate，去大家去谈一下，去把这件事情给解决掉，并没有。主用别的方式帮助我。我记得那个时候我有一个祷告，那个祷告也不像很正式的祷告。我想那个我现在讲的话，可能当时没有祷告的这么漂亮，可是意思差不多这样，就是主，如果你救我脱离这一件事，我答应你以后绝不再用这种事麻烦你。差不多是这样一个态度的祷告。我想我一定讲不出这么漂亮的祷告的话，可是意思就是这样，主真的垂听我的祷告。那些拱我们出来的学长不知道为什么，我没有跟他们讲什么，我们也没有发生什么事，他们主动来找我说，我看你们这样竞选下去也许会伤和气，我们还是来谈一谈，不要用选的好不好。那我一点都没有觉得我们有什么伤和气，也许是那些人在进行的有点这样。我一听当然好，我说那我让给他，我就马上就退出。确实从此以后我就从来没有再让主有这个麻烦过，因为那些东西我从来没有再陷进去，一直到今天都是这样。你知道一直到今天我从来不让自己陷进一个没有必要的东西里面，我一直都不愿意我的名片上面有这个机构的理事长，那个机构的理事，这个机构的什么董事，我从来不要这个。我现在只有一个这样的身份，除了这里的牧师以外，是一个就是我刚才我那个辅导他的大陆的事工，我是他们的理事，但是他们用我不在的时候把我选出来的。我一直都没有承认这件事，他们开会我从来不去的，但是我还是尽量协助他那个事工就是。所以我告诉你们的牧师就只有那个身份而已，因为我从来不做那些事，因为我不觉得神要我做那些事，我没有那么多的功夫做太多的事，我必须做一个选择，而我知道神要我专心的在那天托付我的牧养教会还有一些传道的教导的工作上面。所以从那个时候到现在，有一些人不太明白，后来我认识的一些人，他们好像看见一个人如果做头，他们就很担心这些人会有一点骄傲起来，就不时的要来提醒你，要来压一压你。他们不明白，当然我也不会这样跟他们讲，因为我也没有必要。可是其实远在我真正的这样遇见主的时候，差不多20岁的时候，我们事实上就已经把所有这些野心都放下来，再也没有意识要做头。如果做领袖是主把你摆在那里的，就是我退伍之后有好几个 offer， 有好几个地方要我去服侍，其中一个地方，这是后来我想的，就那个时候而言，一个才刚大学毕业当完兵的一个弟兄被邀请去一个可能已经有100多人的教会当牧师。你要知道那个时代台湾的教会只要超有200人就叫做大教会，台北灵粮堂、新店浸信会、真理堂、台北真理堂全部都是200人的教会，你知道吗？所以100多人教会算蛮大的教会了。可是我连考虑都没有考虑，那时候根本没想这些事情，就是后来才想。我们只想遵循神的旨意，主没有这样带领，我们就完全没有意识做那些事情。 如果你尝过天恩的滋味，这些能怎么样呢？对吧？所以我相信这里讲的恩高会跟不要爱世界有非常密切的关系。我没有告诉你要全时间侍奉才是不要爱世界，我没这样讲哈。我想那是一个态度的问题，那些东西不再吸引我们，而且最要紧的就是遵行神的旨意才是跟世界对立的东西。听懂我的意思吗？跟世界对立的东西不是古板 OK、哦、不是说新潮流就一定是世界，没有，不是这样说的，而是遵行神的旨意才是跟世界对立的事情。这是约翰很清楚教导我们，对不对？我们每一个人都要去体察什么是遵行神的旨意。当然最起头你要先从已经写在圣经上的神的旨意着手。神的旨意要我们彼此相爱，要我们要追求圣洁，远避淫行，要我们要常常喜乐，不住的祷告，凡事谢恩，要我们一切的忧虑卸给神等等，那些才是我们应该专注的。之后我们在这些生命的学习底下，我们去体察神在我们身上的心意，很自然的很平安的跟随主，每一天走在那个平安里面，就是这样，那个叫做神的旨意。约翰在这里提到敌基督，我不知道为什么很多人一讲解释启示录就把那个兽跟敌基督连在一起，把它跟帖撒罗尼迦后书的不法的人这些都连在一起这些都连在一起是对的，我说他们连在一起，然后再把它开始揣摩，可能是地上某一个政权，某一个独裁者，或者是一个很糟糕的一个体制，或者一种做法比方把人都弄电子的条码标签，所有这些东西，他们觉得这些就是圣经里面讲的兽。而且他们讲这些都把它说成是未来有一天要出现，所以让神的百姓整天就来猜，看看旁边看报纸什么东西会出现，会不会出现这些事，会不会有这个发展，那个一定不是圣经里面要我们做的事。而且写启示录的使徒约翰写了约翰一书，对不对？对不对？他一定不会约翰一书跟启示录冲突，不是吗？约翰一书里面清楚的这样讲，他说小子们现在就是末世了，他说现在就是末世，他没有说末世是指未来，然后说现在已经有好些敌基督的出现了。如果敌基督是指希特勒，怎么会在2000年就出现了？显然敌基督有可能在每一个世代都会出现，对不对？所以你应该更留意启示录写这些话背后是在讲什么。我相信在那里讲到前辈不要爱世界，跟这里讲敌基督是一样的事情啊，就是那些带我们滚在世界里面的，那就像敌基督一样，里面比较有势力的，比较做头的，带来大的影响力的，就是像那敌基督的，就像主称撒旦是世界的王一样，这世界受审判，这世界的王将要被赶出去，他将要在神的面前再也没有地位，地不可占，而我们这些活在神的面前的将要承受一个真正的隐藏的地方，可以长生在主里面。所以我想敌基督是包括那样一个意思，所以最好你不要看着报纸揣测敌基督是谁，因为敌基督就发生在我们的四周，有可能在你心里面。我们要留意，不要让那些爱世界、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今生的骄傲辖制我们。那些东西就是敌基督所要做的事情。而约翰仍然用这一件事来跟他对立、对照。他说：“我们受了这个恩膏，我们就因为受这个恩膏，我们就能够分辨什么是敌基督的。就如同我们已经讲，你受了这恩膏，你就可以分辨什么是世界一样。”你一定要尝过从圣灵带来的那个滋味，包括正直 圣洁、纯正、谦卑、柔和、爱心那种味道。你碰到跟这个相反的东西，你就会闻到那个不好的味道，你就会知道不对。主希望我们有这样的生命，而不是只用一个表列出什么是世界，不是的。嗯，这是上一次我们提到的。我记得我初侍奉主那时候在25岁，我们到宜兰去，那时候我们在我们自己的家里有聚会，有几个月在我们自己家里聚会，那是一个很旧的房子，那个宿舍的房子，有一个妈妈给我们用。我们去的时候还用了 不少的时间，逐渐的编起篱笆，清理院子，把天花板定好，做一些纱门等等。有些是我们有两个同工跟我一起做，后来我自己一个人把它完整。那每一次我刚去的头几个月，头一两个月都是下午都做一点这种工作，然后到了差不多4点钟，我就把它收一收，房间客厅扫一下，打扫干净，把椅子排好，去洗个澡，吃饭，然后我们大概一两个小时前，我们就坐在那边等候主。虽然龙教室只有我们半个小时前，我们刚开始我们都这样，然后就等人来聚会，然后再来亲近主。有一天，不是聚会的日子，一个早上，忽然有人来拜访我们，从台北来的。有一个弟兄带了几位弟兄姊妹，我忘了有几位，4、5位吧。那天不晓为什么，刚好有两群人不约而同的同一个时间来哈。先是那个弟兄来，那个弟兄来，我太太比较有点认识他，因为他在西安一段时间，可是我不是很认识他。那他坐下来，简单寒暄一下，就很属灵说我们来祷告。然后好，就祷告。我告诉你，我通常碰到这种事情，我就有点，我不会马上觉得说哦，好属灵，我不会的。反正做完那种怪怪的哈，因为你要知道圣灵的恩赐，你知道圣灵的恩赐这个希腊文，就是我们翻译做 gift， 或者我们用到英文名叫 charismatic charisma 这个字，那个是希腊文的恩赐恩典这个字。这个字原来有一个意思，就是感恩，还有一个意思就是优雅美丽，你知道吗？所以恩赐应该像这样。我不是说怪怪一定不对，可是至少我会保留一点。然后他就是这样，看起来很熟，你就要祷告，我就闭上眼睛祷告。其实我是跟我太太对看一点，相视一笑才祷告的。好，他祷告安静一会儿以后，他在现场聚会，当然知道他有一点安静比较会得我们的心嘛，就安静一会儿，然后他就开始祷告说：“主，求你赐给我们启示。”类似这样的话。然后再过几秒钟，他就说：“哎，请我们来看一段圣经。”他把这些斗起来，我想他是在布局，告诉我们说，刚刚我求主启示我们，现在我得着一个启示。然后开始给我读启示录12章，像那个妇人被带到旷野去，有一个地方为他预备，就开始跟我讲说，神的启示就是要我们预备一个地方，有一天敌基督来的时候，可能会不能做买卖，基督徒买东西都会很困难，我们应该有一个地方能够自给自足，有一个农场，像这样。我跟我太太就在相视一笑，她不知道，我们非常一听就知道她从哪里来的，因为那是由我们读书的时代有一个传道人从美国来，他就主张这一件事，而且他们在美国有自己的农场。事实上我太太是在那个传道人的聚会里面被圣灵充满，所以我们对那个很熟，所以我们都知道他在讲什么。那不是那一天他得到启示，他只在传扬他的那一套道理而已。事实上我们对启示的解释我们并不同意，所以我们就笑一笑，就听他讲教，我们也没有跟他争辩。弟兄姊妹，你一定要更多的是自己在更纯正的道路上走，不要喜欢那些比较稀奇比较特别的事。你长久的在一个纯正的水流里面，你很自然会对不是很合宜，也不一定是客观的不合宜，而是主没有要你走上去的路，你就会有一种 分辨的能力，这个是没有任何的道理能够教出来的东西。约翰提到这些敌基督是从我们中间出去的，所以显然他不是在讲到丹布朗，我是说写达文西密码的丹布朗，不再讲到 Rawlings 写哈利波特的人，不是的，他也不再讲那些独裁者，因为他说是从我们中间出去的，也就是称为基督徒的人，或者说曾经称为基督徒的人，那就是我们要小心的事情。所以你不要只叫听见人家提到一点神的话，或者有一点行出一点神迹，像这些就趋之若鹜，不要这样。主非常清楚警告我们这些事，对不对？你不能用这些外在的事情衡量这些，我们所有应该衡量的还是跟这本圣经有关。而约翰清楚讲说，你们从起初所听见的，所以下一次我们要继续的讲这一件事。显然初代的教会他们从一起都教导的东西，就是我引向一件事，就是要住在主里面，对不对？他没有引向别的事。如果你们把起初所听见的存在心里面，就必住在子里面，也必住在父里面。约翰非常清楚的讲，当然我们不要因此轻易的觉得说只要从我们中间出去的就是敌基督的，别这样啦。今天有的团体就是这样，因为他们真的是很好的团体，可是只要你离开他们，他们就觉得你偏离这道路，偏离亮光，就说你是走错了路。不要这样，有一些人就是这样，如果从他们带领的聚会有人离开，他们就觉得他堕落了。如果听见另外一个团体有人从他们那离开，他们就觉得离开的好，来我们这里，因为他们错了。不要这样想。我自己常常对自己这样说，也对弟兄姊妹说，而且这样的想法，这样的说法让我觉得很好，就是我会跟弟兄姊妹说，我们附近有一些很好的教会，如果有人比较不习惯我们这里的聚会，喜欢另外一个教会，那有一些很好的教会可以去，当然如果你能留在我们中间，我们会很高兴。对吧？好，想到看见别人做法跟我们不一样，仍然可以是很好的教诲，我觉得这种想法蛮好的，对不对？所以一方面我们要能够分辨这些事，可是不要变成那种样子，好像只要跟我们不一样就没有灰色地带，没有中间地带，就一定是错了。我们对啊，你跟我不一样，你又一定错？不是啊，主很清楚讲不是这样。他说，对那些不跟我们做法一样的人，主说，如果他们不是抵挡我们的，就是帮助我们的，这是主说的，对不对？所以我们应该有像这样的心。好，下一次我们多一点来讲，这恩膏的教训是要引我们住在主里面。